石大街、河北大街路口到南开区南开三马路与南开二纬路交口。实时共50米，距离车程1.4公里。从西马路南城街路口东边林村到双环村边界园。
我能飞得很疯狂，我能飞得很疯狂。
欢迎收听大狗王叨叨的第 N 期啊！今天呢，我跟 Sam 主播来到了另一个会议室，我们来录制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聊什么呢？我们打算聊一下我们童年时代的美食啊，这也算是我们儿童节特辑的一期后续的栏目。Sam， 你从小一直在天津是吧？
我想想。
因为我有一段，我不算是特别正宗的天津人，我一段是我出生是在河北那边。
哦，你是河北省？
不是河北省，就是因为我爸妈他其实是天津人，后来不是因为那个上山下乡嘛。
啊、
哦，正赶上我出生那时候就。
哦，你是生在外边的。
对，然后呢，其实应该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天津，不过那时候应该不大，
没有圈儿。
啊，对，应该挺小。
咱俩还比较类似，
是吗？
我小时候是在内蒙古，内蒙古一个叫赤峰的地方，但是不是在赤峰市内，是赤峰，应该是赤郊吧，一个叫平庄的地方，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那么一个大院。当时我父母是在地质队嘛，当时我生长的环境就是一地质队大院，看过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演的那个，就像那个成长环境一样，一个大院，里面有学校，有卫生室，还有汽车队，还有居住区，有图书馆。总而言之呢，就是
家属，
家属区，就是你如果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生活期望的话，你可以一个月不离开这个院子。但是我们会定期去一趟集市。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呢，有一个集市可以去赶集，然后当时我爸拿那个自行车驮着我到那个集市里面，可以去买一些肉啊、一些鱼啊之类的这些副食品吧。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大院子里面，我们每一个怎么说呢，就那个敌人队每一个员工呢，有一片菜地。你可以自己种东西。我记得我们家其中在那个学校操场旁边有一块地，种的是像什么青椒啊、什么豆角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后来又分了一块地，就是大伙儿可以抓嘛。然后我带我妈去抓的那个，就是带我妈去抽签，抽的是一号地。我还觉得挺嗨，我说你看我抽的一号地。我妈说你这个傻子，说一号地不好，因为那一号地它边上是一个门球场，啊，等于是有点那个沙质的那块地就不好种东西，那块地是种玉米还有土豆。然后我们在那个我们家那院子里还有一片地，是每年我自己种西红柿。
你
还种西红柿，
你还干过这体力活？
对，因为就是说那块儿，一般家家全种菜，每家全有那么一块地自己可以种东西。一般像葱啊、蒜啊、什么豆角、茄子这些，就是比较常规的这些菜，一般都不用去外边买，因为自己家就种。像西红柿，我们家那院子里有一片西红柿，想吃西红柿鸡蛋、什么西红柿鸡蛋汤就。随便的过去揪几下，看哪顺眼揪下来，然后自己就做了，绝对无公害、无污染，也没人上化肥，化肥就是我的那个那啥，然后
这也太闹心了，
你别想就行。
哎，但是这个你自己家种的地， 种的那个能供得上你自己家吃吗？
差不多吧，反正种的东西种好多种嘛，所以我当时觉得好像基本上是能供应很大一部分。我就记得那时候到收土豆的时候，就去我抽的那一号地那儿去收土豆了。
啊，对，那沙质性的，
沙质性
是
种土豆，
适合种土豆。
我记得能收一大麻袋土豆，然后搁在我们家老爷子那个大二八车那后机架上，掏着腿往回运，就一大兜土豆。然后每家有一个菜窖，在那院子里有个窖，把那个土豆拿绳子系下去，然后存在那个窖里。那窖里面因为没有冰箱了，那时候就靠那个菜窖里面有什么苹果呀、苹果梨呀，还有像什么土豆什么的，冬天就靠那个。还有大白菜，院子里码着那个大白菜。就是说，如果是不是冬天的话，相对来说它菜的什么种类还比较充足，但是冬天就比较惨了，冬天就只能是土豆或者是大白菜，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反季节蔬菜什么的。但是呢，有一种可能你小时候也吃过的东西，你小时候做过那西红柿酱吗？
哎呦，这个可是那个每年我老爹啊不辞辛苦都给我在冬天之前做那个西红柿酱
啊，
做一大好几大罐子，就是那个多大的罐子，就是我也不知道那罐子是拿之前是拿来做什么的，反正一个透明的玻璃大罐子，
玻璃容器
高高起来，这有多高？
我天，您都有半大罐子，
都有半米高吧，直径可能都有25公分左右吧。
你在这盛什么呢？也感觉像泡酒的。
哎，那么好是装酒精的？我不知道我老爹是从哪儿弄来的，反正这大罐子每年可能得做个七八罐子。因为我爱吃西红柿，
而且那时候，你不像现在似的，因为现在你冬天也有西红柿，一年四季全有西红柿。咱小时候稍微再晚一点也有西红柿，但是就稍微贵一点。它有那种大棚子或者反季节的菜，
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至少说在内蒙古那块儿，你花多少钱也没有西红柿。你比如说大冬天的，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没戏，没有西红柿，没有鸡蛋，有西红柿没有，所以有那个呢就可以。
反正那但是那西红柿酱也不能完全。
你西红柿炒鸡蛋可能不行，但是你做西红柿面汤什么的。
对，基本那阵儿，我记得我小时候挑食，能吃东西不多，尤其到冬天不爱吃大白菜，所以呢，就西红柿做的一切东西，我还倒能吃点儿。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做那西红柿酱是用什么呢？用那树叶瓶子，因为那时候，就是对里面有那卫生所嘛，树叶有那玻璃瓶子，那玻璃瓶子上有一个胶塞儿。所以也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这个大概的这做法呢，就是把这西红柿，我忘了去不去皮儿，反正把那西红柿都拿刀全都切碎了，切碎了之后呢，在那个玻璃瓶子上套一个漏斗，然后用筷子把那西红柿怼到那瓶子里，怼到那瓶子里之后呢，拿那胶塞儿盖上，盖上之后拿一个蒸锅，把那个胶塞儿，把那个玻璃瓶子。装到那个蒸锅里头，每一个那胶塞上插一根针头，然后这样它那个一受热之后，它那瓶子里面的空气
就出来，
它受热膨胀了，就从那针头里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呢，趁着热把这针头再拔下去，这样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环境，这样就能保存很长的时间。
哦，我爸的做法不太一样，但也是这样，就是把西红柿先切碎了，灌到那瓶子里，然后上锅蒸。蒸完之后呢，也是类似你说的那种，把空气都赶出去了。
啊。
然后为了保险呢，我爸最后会那个在那瓶子那，因为他那个瓶子口不是那种胶塞的，是那种塑料瓶口。
啊、塑料瓶口。
对。
那怎么封？
怎么封？我爸拿那个白蜡。
我拿蜡封。
哎，再封住一圈。
那基本上也能维持里头一个相对
哎，相对真空，
要真空。
所以但是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那么大一瓶子，
啊、
要开开了，那就得抓紧吃，
对，不吃就坏了、
啊。对对。
好处就是我们那瓶子相对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一次哪天实在是扛不住了，就从床底下整出一下了，然后蹲蹲蹲给它空出来。
这劳动人民的智慧啊！
空出来之后，然后能做顿什么挂面汤啊，或者然后能吃那么一两顿。但是做这个有风险，因为它这个西红柿你搁在里面之后，它会发酵，发酵之后呢，有很小的概率这东西会扎。它会扎，就有可能把那个胶塞儿给顶开。就是如果你那个瓶口封得特别死的话，它这压力如果没有地儿释放的话，它会炸开。
按理说你加热过里头应该没有什么微生物存活。
但是这个所以说是一特别小概率的事件。我爸他们那有一个汽车队的一同事，他们家就做了好多这西红柿酱，然后有一天就是吃着番茄酱，一声巨响，砰！然后看满屋都是西红柿，
我估计
那个瓶子给搬开。
我估计他也是够久时间没去拿那个瓶子，要不然那个不会说那么长时间发生。
但是现在想想挺危险的，你看现在有好多家做那个自己家酿那葡萄酒，人家不说最好是用那个什么单向阀什么的，就是里面如果有压力的话，那个气儿能放出来，但外面气儿进不去，就有那种单向排气阀。或者是你定期得把那个瓶子拧开，得放放气儿，要不然就有可能一下子就断气。
这是发酵，
那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概率不太高，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靠谱的。当时我们在那个内蒙古的时候，还吃过两个比较可能现在孩子可能很少吃的东西，一个是一种应该是浆果吧。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内蒙古那边相对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大农村，所以那学校周围或者是家属区周围有好多那种草地。当时我们最大的乐趣呢就是一堆熊孩子，然后去草地里面去研究哪种东西能吃，哪种东西不能吃当然就像那个神农尝百草一样。
一群饿疯了的孩子呀。
也不是，因为那时候
少东西，
说东西少。后来呢就被我们发现有一种浆果可以吃，就是特别特别小那个粒儿，特别特别小，就跟现在的蓝莓似的，我们叫悠悠。它有点像葡萄，但是应该不是葡萄，就特别小，是紫色的，那个就如果是洗干净之后吃，那个味儿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蓝莓，但是和那蓝莓挺类似的。但是只能偷偷的吃，如果被我爸妈发现的话，就会一顿胖揍。
为什么？
因为怕吃坏了。
哦，他们不知道。
对，因为这个东西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安全的，因为。它不是像市面上卖的水果一样，就是你也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干净，因为是在野地里长的。但是现在一想，那东西应该比现在卖大多数水果都干净。第二呢，是也不太确定这吃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有可能父母也觉得这个此风不可助长，因为你吃这也没事儿，有可能就会觉得可能吃别的也没事儿，但你指不定哪回碰巧吃了什么东西，可能就会有问题。
合着你们就是一群小屁孩，饿的实在是抓心挠肝的，
就是觉得好玩，
或者说就是没事儿干。
哎，
除了出
闲没事儿，
除了出去找吃的，就是
我们那没有什么消遣。怎么说呢？没有游戏机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设施，也就是野地里瞎胡闹呗。
但实际上你们对那都不太了解，也就是看见觉得能吃，吃完烤，然后
吃完了，反正吃几个应该还是妥妥。你看我现在不还活着吗？
就万一有什么事儿，
万一有什么问题，应该这个最多我觉得最不济就是闹肚子或者怎么着这个。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上外面下去吃那些不太确定的，尤其是蘑菇。我觉得其实最危险的是蘑菇。
你哪吃过蘑菇？
没，我没咋吃。因为我们去年是去内蒙古，我们开着那个车从那个应该是从额尔古纳吧往那哈拉尔那头开，然后司机突然间就上，就是说在路边停下一直 你看那边有蘑菇，然后我们就一堆人拿着塑料袋，我们就去采去了，采了好多蘑菇，然后就说中午是不是可以找一饭馆，然后可以去那个尝一下自己采的这蘑菇。结果中午找了一个地儿，那个饭馆老板看了看我这蘑菇，跟我们说，能吃的不多，基本上都是毒蘑菇，我这吃完了就挂了。
你们当时没觉得什么呀？蘑菇长得，
因为当时那个草原上那蘑菇有特别好看的，也有不是那么顺眼的。我还是有一点儿常识，就说如果这蘑菇特别好看，那么有可能就不能吃。
嗯，
因为它那种好，所谓的好看，它颜色比较漂亮，
比较鲜艳，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对其他动物的警示。
警示作用。
所以说我基本上采的全是不怎么顺眼，但是人家看了，你这都不能吃，吃了就死了。
我合着你一个都没挑出来。
有，但是非常少。人说那四大高子最后能挑出来，也就那一把能吃了。他说你这也没有太大意义，你就都扔了就完了。
我天，看来还真是。
在外头不能瞎吃东西，尤其是蘑菇，那要是吃了吃坏了，后果
对那个贝爷做的那个《荒野求生》里也反复提过这个，就是出去以后如果遇见这种野外情况，蘑菇是最后你要选择的。它因为蘑菇本身没有提供不了，虽然大伙儿都说蘑菇很有营养，
对，
但它提供不了多少热量。
而且
风险非常大，
对，吃完了你要是不是很严重的，出了小人儿，产生点幻觉，然后
那可能都算好的。
对啊，你再估计也就是腹泻、脱水，你搞不好一下吃完了直接就挂。
我是没见过毒蘑菇是什么样的，你们这个
下回给大家尝一尝。
好，小鸡炖毒蘑菇，
小鸡炖毒蘑菇，
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马里奥里面那种蘑菇，也是、
哎、吃完能变大，
肿的，我跟你说，
肿的。还有一个是蚂蚱，我们小时候还特别喜欢逮蚂蚱。那我们那地儿那大院里好多草地，那草地里有蚂蚱，然后我们就上那草地里捉蚂蚱，捉完蚂蚱之后。有那个狗尾巴草，你知道狗尾巴草是什么样吗？
我
就是一个大长的草杆、
嗯、
上面有一个应该是它的花儿，就像狗尾巴一样，毛茸茸的那么一个。就好多那个抗战片里头，那个老区或者农村里的那个特别高的那草，完就把那个狗尾巴草嚼一根了，然后把那蚂蚱穿一块儿，穿一块儿之后
怎么穿？是从
穿肚子。
从嘴穿进去？
哎，我说了穿，说了穿，不是那样穿，
就从胸口那扎个
啊，对对，直接
扎上对穿上，
对对对，对穿上的，穿一串，然后生堆火给它烤了。
说这个逮蚂蚱这事儿，我小时候也确实没少干过。这个，但是我们逮就是主要就是逮完之后玩死，但是从来没想过吃。
你们太残忍，就把它整死之后。白白浪费了那么宝贵的，
我觉得你们把对穿之后直接来那个，直接来烤死也挺
不是，我们是为了补充身体的蛋白质，我们是为了长身体，我们是整死之后，我们是为了补充一下身体的营养。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玩的，但是现在至少在天津的话，已经很难找着地儿能够逮着蚂蚱。
嗯、
那天食堂里头，Sam去买馒头去，然后看着食堂里头买蚂蚱，我还买了一盘5块钱。
5块钱。
嗯，
我当时啊，
小碟儿。
对，我当时看这蚂蚱，我是真挺新鲜的，我是从来食堂。
你们想去尝试一下？
对，我想我肯定不能尝，我这事儿最好找个大国王叨叨。
我操！
我还刻意给你问了个价，我一看
还
确实不贵。
我去那儿，我中午正好不怎么想吃饭，我要了。一碗凉皮儿，我要了一盘那个，但是不是太好吃。第一是它炸的不够脆，有点绵了都。
它那有点时间长。
对，另外就是太咸，跟小时候的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小时候那个你不可能搁盐啊，你烤的。
没有盐，小时候全是就直接烤。
那个那小时候，你要说这个吃的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对，
对吧？
就食物本身的味道。 没有什么过多的什么调味料，哪调味料，其实穿一串让回家，哎，我拉点盐干嘛，你看这个吧，那直接就大指辣子就过来了，还给盐，好，你这干嘛去了，就不写作业出去玩热去了。
也是不容易吧，就是一群就是没什么事儿干的小屁孩儿，
对，没什么事儿。
上学之后唯一的乐趣就出去找吃的，
对，逮蚂蚱，然后就也是好玩儿嘛，就不单纯是为了那口吃。然后那时候我在内蒙古的时候，还有一个阿姨，我是叫石奶奶，但是其实你按辈儿来说，应该我觉得应该也是奶奶辈儿吧。因为我妈当时，我爸我妈在上班嘛，然后就有时放学或者特别时间的时候，然后就让我去石奶奶家，去那儿待着或者是玩儿。当时在他们家还吃过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是他们家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好像是养猪，在院子里头挖一个特别浅的坑，然后里头下一个夹子。然后在那夹子上再盖上点土，在那土上撒一点那个就是粮食，小米儿啊、玉米碴儿什么的撒一点，然后会有麻雀过来去吃这粮食，往这一落，啪就被打死了。打死之后呢，然后把这个麻雀用泥糊上，拿泥都给它包上，包上之后，
热火一烧。
不，那个不有那炕洞吗？有炕，不有炕洞吗？
哎呦，
整到那炕洞里，然后等熟了之后，把那个泥扒开，那个毛就直接就粘掉了。然后扒开之后，把那内脏拿出来扔了，然后吃，啊，可好吃了。麻雀也是属于没有什么调味儿，就那么吃，但是特别好吃。
跟叫花鸡差不多是一个
差不多。据我老爷子说，当时他们还真的尝试过叫花鸡，是当时他们去那个山下乡，去那农民伯伯那村里面
偷
农民伯伯的鸡，
肯定是偷了一只鸡，
然后也把那个鸡拿泥糊上之后搁炕洞里，然后边上摆一碗酱油，然后那个鸡烤会渴，一渴就喝酱油。然后等到那个鸡烤熟，那个味儿也进去了，然后大伙儿一块儿吃，但是不知道是人是假的，姑且这么一听，
我觉得吹牛面儿大，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干得出来，
这个就有点残忍了哈。
啊，这个没法考证。还有一个是一个水果叫沙果，咱这儿有卖的。
有啊，
沙果
小，就像苹果似的，
像苹果似的，
啊，口感
特别小，
对，口感也挺好的，
沙沙的，然后外面是黄跟红的，那
对对对，
黄皮儿有点红色的，
对，对，
当时是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们家院子里头种了一棵沙果树，
被听见
吃了，他们家那沙果树呢，种的离我们家院墙太近了，所以他们家那沙果树那树枝儿会长到我们家的院子里。然后我小时候就很淡定的看啊，这个熟，然后给它揪下来吃。然后当时还有一次是他们家那个兔子到了一个洞，到了我们家的那个院儿，
让你给摁那儿了。
然后我还试图把那兔子弄死，然后吃了，然后被及时的制止了。
我有兔子回家告状去。
当时挺有意思的，当时是因为基本上家家全种地，家家全养那个小动物，我们家还养过那个兔子，养过鸡，那石奶奶家养过猪，基本上家家全养动物，小动物
养动物的结果无外乎就是吃呗，
无外乎就是被吃掉。那养鸡好一点，养鸡它会下蛋，有那鸡蛋呢，你可以吃那鸡蛋，但是兔子基本上最后的结果全是被吃掉，全是最后被杀掉，然后吃了。当时觉得还是挺残忍的。
是，看出来就光吃饭不干活肯定是不行。
还真是
啊。回想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司里的这个工作状态啊，是吧？
别吃我，我头大不健康，吃麦克，
两片麦克肉加一片你的肉是正好，
扣肉是吧？当时真是在那边觉得挺有意思。
那你等于在内蒙古还待到不小岁数，
待到十岁吧？
哇，那时间
八九年回来，回来之后就是在我奶奶家门口的一个学校上小学。因为主要回来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内蒙古那儿没有英语，没有英语课，因为没人能教。唯一一个能教英语课老师最后去石家庄了，就是英语这门课根本就
开不起来。
哎，开不起来。
嗯，
所以一老爷老娘一想说，你这还是得回来，然后在四年级时就给我弄回来。当时在那个内蒙古是自己学过一阵儿英语，当时就靠一个录音机，一个红灯牌的一个小收录机，从那个天津的那个上家中书店买的英语教学的那个磁带自己听。但是你靠那个你听，你只能靠那听学英语不太现实，以至于最开始我认为英语其实挺简单，因为有26字母啊。我最开始以为英语就是每个单词把那些字母快速的念出来，
快速念出来。
比如说苹果就是 APPLE， banana 就是 BANANA。 但是后来发现哇，不是那样，我整个人生观就崩塌了。说原来还有这个拼读这回事儿，我就觉得这可能也不是自己能 hold 住，然后我就同意自己回来上这个。然后在89年那年，我就回天津。当时我父母没回来，是我自己在这边。当时住我奶奶家。从此呢，我这个儿童时代的这个美食呢，就开始转向天津。当时80年代的各种小吃，我觉得当时每个学校的门口全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小吃摊儿，
小卖部，
也不是小卖部，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么几个小摊儿。
不是，我记以前反正学校门口肯定对都得有几个小摊儿，比较固定的嘛，一般都会有，比如守着民居的那个小学
啊，对，我当时
都会有一个
是
都会有一个小卖部，卖各种吃的玩的，吃的居多啊，
吃的居多，玩的还是比较少，
像以前吃的什么。大梨糕，
大梨糕吧，
啊，对，大梨糕，
酸酸的那个，
不酸，嗯、
不酸、
啊。你现在去那个食品街买还能买着，倍儿甜，
是吧、啊？
嗯，齁倍儿齁的。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拿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啊？类似拿谷米做的那种，就是中空的那么一根
拐棍儿，
拐棍儿，
哎，
那个味儿。
内蒙古我也吃了。就那时候在内蒙古是一拖拉机，然后突突突突突突突，然后就不停往外吐那个
拖拉机，我天，你
对啊，然后突突突突突就往外吐那个东西。
你还别说那
中空的，应该是玉米做的吧？
上个月我去一趟我家门口那个早市儿，回来的时候
啊，就看到一个，
哎，看过边儿的一个，我还倍儿新鲜，我觉得哎，这重温这个年少时光的机会。
然后你不会买了一根吧？
买了一根，我买了一大袋子。
我的天，你真巧！结果啊，
结果回家看看看，基本都被我吃。
你真巧、啊，那东西也含钱，知道吗？
哎，偶尔吃一回吧。但是那个东西确实当时是挺好吃的。
当时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好玩，
它各种颜色还就是做成各种形状。
对，它因为它刚吐出来的时候它是比较软的，你可以尽可能的给它弯成各种形状，然后这么一盘那么一盘的。
啊，对。说到那个，还有那个大梨糕，我记得以前都是一个哎菱形块，我记得是
啊，没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时候小卖部就是一大麻袋
啊，
就跟那个刚才咱说那拐棍似的，一大麻袋那个东西，然后1块钱是几毛钱来着，可以买好多，可以吃。其实那时候能吃东西就限于那个，就是挺少的。
我记得那时候。就我们小学门口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好像是一块 就跟现在那可丽饼似的，那么一张跟煎饼似的，应该也是面或者是什么东西做的，那么一张硬硬的一个饼，然后你花好像很便宜的价格可以买一张那个饼，然后他会问你要什么酱，然后他有几个小罐子。
哦，对对对，有那种，
有那个红、啊、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那个酱，
夹
上，他㧟那么一勺酱，啪在那个饼上，然后给你加上面再加一块。
对，
然后那个
也
不知道叫什么
来，那个也是吃的人挺多的。
哎，
还有就是有时候早晨吃早点，孩子会买那种就是面包。
哎，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买面包还要粮票，你赶上了？
没有，我们回来就花钱就行。但是那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一个面包是2毛钱，还要2两粮票，
好嘛。
但是后来再往后，就是你如果没有粮票，也可以买，
3毛钱，多花点钱。
不是不是，一样也是2毛钱。然后从那再往后就粮票就。没有，
对，后来我记得，反正粮票退出就是在还刚记事儿上那阵儿。
我记得好像从初中的时候就彻底的没有这概念，就完全不知道粮票了，就是完全看不见了市面上。
对，扯远了，刚说面包的，我是想说，我记得小时候吃的面包都挺便宜的，1毛钱、2毛钱、2毛5的，但是呢味儿都不大好吃。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种叫维生素面包
吗？我好像没吃过。
是黄色的，就也跟现在那种曼可顿那切片的意思似的，是一方形
吐司哈。
对，跟吐司。
我小时候真没见过那种，就是
里头是黄的，然后叫维生素面包，然后吃了都有点心理阴影，我觉得那味儿倍儿奇怪，
倍儿奇怪。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还上个小学3、4年级时候，
嗯，
5毛钱的一个的面包，就巧克力面包，就是那种，有一部分是巧克力，有部分是普通的白面包那种混在一块儿那种，然后当时就惊为天物啊那种，我当时就是，然后不太舍得买那种面包，5毛钱一个，你想那是小学时候，那是80几年，
5毛钱那还是点钱。
那几90年，那时候5毛钱我估计够贵的。
那相当于现在的5块钱了。
哎，这那个面包，我是过好长时间我才舍得买一个，那味儿真好。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内蒙古的时候，那个地质队里曾经有一段，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就像现在的面包店一样，就是你可以自己拿鸡蛋、拿面，
哇，
然后去那儿烤面包。就人家会给你，把这个面啊、
糖啊、鸡蛋啊、
糖啊、像鸡蛋什么的，给你弄完之后，然后给你烤成面包给你。它那样式还挺多，有那个编成那个麻花辫儿似的那种面包，就各种各样、各种形状的，做的还挺好的。但是我向来不爱吃，就是说我爸妈也给我买过，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不好吃。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呢。我爸有一个同学，那个刘伯伯从赤峰那边给我带来了一箱叫港式面包，然后从此开启了我这个面包的这个美食的大门。那港式面包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个面包，它上面是那椰蓉，有椰蓉，然后里面有那个黄油和糖什么。
那当然好吃。
当时吃了一口，哇天，面包原来是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从此我才开始吃这个，
所以才吃成今天这样。
吃成这样主要不因为面包，是因为肉。
而且还小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拿有根棍儿，它穿在棍儿上的那种，你吃过吗？
面包还是什么？
就是面包，它是穿在一根棍儿上。
是热狗是叫？
它那阵儿好像叫毛毛虫，做的反正挺长的一条。那个
好像没吃过。
而且好像里头是有一点儿，就是小肠之类的东西。
我印象里是叫热狗，里面是有一根肠，然后外面
要不就是我火嘛，反正就是反正类似这种的，当时也特别火。我们那个同学啊，也是放学争先恐后买这种面包，屋里吃完都是棍儿，教室里都是棍儿，都是这种棍儿。
我觉得我吃了面包什么的，后来就有点吃伤了。但是小时候好像也并不觉得面包是一个特别
不好吃。我记得以前的小时候对面包这东西很一般。
反正我就是说，你吃也好吃，但是说也很少说想起来我就得
非吃不可，
整一面包我吃，
不吃不爽。
对，这个好像还是不如那个，
不如现在
肉来的直接。哎，你还记得咱小时候有那种走街串巷那种卖那小食品的那种摊贩，也不能叫摊贩，就是那种在胡同里串胡同卖这个，
就是卖冰棍
儿的那种。
我见最
冰棍是一种
啊，我见最多就是卖冰棍儿的。
冰棍儿，我记得那
卖五豆的，卖羊杂碎的。
啊，对。但是冰棍儿，当时咱小时候水果只需要三分钱。
香蕉冰棍做成形状也是香蕉，
啊、
味儿倍儿好，我觉得。
奶油的是五分钱。
我妈爱吃奶油的。
啊，这个是最便宜的时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三分五分。然后后来呢，就开始有那个雪人儿。
哦，对，雪人非常有名。现在楼下小超市还有卖。
现在还有，但是跟那时候
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嗯、
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叫紫雪糕。就像现在那个叫什么罗格是叫什么？
罗格，哎，差不多吧。
就像那个一样，它是里面是奶油的，外面有一层巧克力的皮儿。
嗯，
当时我不记得卖多少钱了，但是肯定是挺贵挺贵的。
所以你看现在的冰棍也没超出这个范畴，还是这种形式，
对
对吧？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你肯定知道，
是
北极熊牌的冰砖
冰糕。
那我记得当时我买的是六毛钱一个，那可是够贵的了。
当时是挺贵的，我记得当时买那个是搁在冰箱的那个冷冻室里头，然后夏天热的时候，有时候又想想，天儿热，
买一个
作业，
挺不易的，自己是
挺不容易，我可以把它干出来，少吃一点，拿出来悄悄夸一点了，然后再写点。再吃一点可能还是妥妥的吧。
哎，我跟你一样，我是拿出来以后包开，他们里头不有一个纸那个纸包的皮儿吗？
啊，
我会把它揭开咬一口，然后再包好放回去，过一会儿又跑过来又包开，然后又咬一口，然后包上再放起来，
然后最后就是老娘回来是，哎，咱把这个打吃给打下，哗
没了，
你这好嘛，
跟我老爹老妈这个反应是一样的。就那东西挺贵的，那时候其实家里也放不了几个。
对，当时其实挺贵的。
有一次我记得我老妈给我买了五个生日，我给我高兴坏了，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简直天堂一般的日子。
当时那个走街串巷的还有一个叫棉花糖，现在可能都没有了。现在可能都没有了。
我们家那时候不多棉花糖，嗯，不多。
当时我记得那时候住在我奶奶家时，有那种骑自行车满胡同转卖那棉花糖，那我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快速转动的那么一个铁桶，把那个白糖放在里头，它就会变成丝状。
它那个白糖应该是进去以后，可能是不是高热融化再吹出来？
对，
吹出来越往变成丝了，
它会粘在那个一个棍上，然后看着就像一个云朵一样。但是现在天津棉花糖，走街串巷卖的基本上已经没了，基本上全是集中在像什么大悦城啊、文化街啊什么的，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特色，作为一个天津的特色小吃，或者
缅怀一下，对，
缅怀一下我们的童年。
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门口有那画那个糖画的，
哎，对，糖画也是一个，这可能也是小学或者居民区附近就孩子多的地儿，相对比较集中或者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卖这小吃。
到什么时候那个都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当时我记得当时是花，比如说一毛钱或者多少钱，你可以转一次，它有那么一个跟小电机似的，你摁一下。它有一个针儿会转，转到哪个上，然后它就给你画。
哎，对对对对，
他那个他能，或者说他已经做好的，你转了之后他把那给你。
就是常见的，比较有简单的，有难的。你比如说简单的，像那个蝴蝶呀、啊，像蜻蜓
啊，对对。
特别难的
孙悟空
那个
大龙，
孙悟空大龙，我去，那大龙倍儿牛逼，
那是你整张纸都画满了。
对，我操，那好像我从来没见过人转出来过那个。
我估计他那个那，
所以我觉得他那里面可能是
有机关的，
有些机关在里面，
他不会让你转到那个。
对，
还有一种是那个吹糖人的是吧？
对，吹糖人，
那个其实挺不错的那个。
那个
他是有点类似于拔糖那种。
对，我觉得那个有点像类似于现在那个吹玻璃，那个还是要一定那个技术。
不过像那种东西，估计有人买完都回去不吃吧。
有可能，有可能他只是做一个摆设或者看
看
玩
儿，好玩儿。对，
你说那糖人儿，你画一孙悟空，你谁忍心刚爹来一口？你都得看着好玩儿，看着快化了，都那什么了，还能吃了吧？对吧？你不可能一看，哎，孙悟空，
咔一口，先把金箍棒咬掉。
哎，还有一个是面人儿，现在可能也少。
那我那阵儿也不多，那阵儿可能见过那么一两次。
那时候我在我姥爷家门口见着一个捏面人儿，是跟橡皮泥差不多，但是是有面做，有各种颜料，然后有好多他的那个工具，做什么孙悟空啊，做什么做。
孙悟空是永恒的主题。
永恒的主题。
什么都做孙悟空。
孙悟空啊，那估计也是少一会儿。
基本做的都是除了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还是孙悟空。
孙悟空咬别的，可能咬
做个狗，
也不知道这个。但是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孙悟空，对对，孙悟空。
当时我们觉得最难做的可能也是孙悟空。
对，孙悟空，你想那个他戴着一个那样的帽子，
哎，虎皮圈金箍棒，
对，那个帽子顶上还有一个球，那挺难做的。
对，
但是他们那做的还是挺像的。
行，要咱做了。做什么？哎，扒扒扒吧，揉吧揉吧，哎，干扒扒边。
我只能给你做一个牛丸，还不能撒尿。
这个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天津市的一个手艺活。
嗯，还有一种小吃也是小时候特别有名，好多学生孩子争着吃，就是熟梨糕。
哎，对，
给你呜呜响，
对，呜呜响，
呜呜响。那个
当时是那个。住那胡同了，
嗯，
就是你在屋里面听，它都是有十分怎么说，坐屋里面听这声音，它是，可识别性相当高的。
一听这个音儿，
呜，
赶紧就抓
着，买手里到的，
对，抓着奶奶是妈的手，
啊，
吃手里药，就出去了。
它这个其实挺好玩，它也是一个类似于蒸笼似的东西，是都是小木头玩，然后那小木头玩。它底下有孔，就实际上它都是互相连通的。它是拿那个什么米，是江米还是糯米，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米面。
反正是米面。
嗯。
然后呢，拿那个勺口一勺，磕了那个木头模子里了。
它模
平了。
它模子里有一，就是有一个有凹槽的那么大的一个小容器吧，把那抹平了。
抹平了之后，然后给它续到底下。然后一个摞一个从上头勺子拿下来，然后一磕，啪磕下来，然后就问你要嘛姜，
对，
也有好多姜。
那什么，那我记得那是最早的就草莓姜，后来有什么
草莓姜、
菠
萝
姜啊、
菠萝
酱，对吧？
什么红豆、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这大哥，
这个啊，我们家自己还做过。
哎，我们家自己也做过。
就那个模子是我爸自己，他是那个工厂那个车前焊工
啊，
他自己拿那个自己整了一块木头，整了那么几块木头，自己车了一个那个小就那个就那小小塔出来
啊，
然后回去以后呢，又因为那个他当时说做完那个东西还不太好弄，他做完以后那木头会裂，所以他还在那个木头那个塔那周围还箍了一圈那个金属。
哇，老爷子好手
啊，他弄挺不错的。然后呢，有一回，反正他做完那模子之后，正经的给我做过那么两回，就是拿的那个米面做那个他自己做的那个米面，好像是那米得打碎了，还得先上锅蒸，还挺麻烦的那个，然后现做的， 买的那个丘比的那个草莓酱和蓝莓酱，是你自己吃嘛？做出来效果还真不错。后来那个还就嫌麻烦，就还嫌弄那米面太麻烦，就那么一个。其实自己弄挺麻烦，
自己弄挺麻烦的。我觉得咱父辈这些人很多全是美食家和动手能力都特别强。
你还记得咱？我记得咱小时候应该有阵特别时兴吃那个炸牛排。
哦，对，有那么一阵。
都各个家都自己做
炸牛排，
对，自己家腌的那个牛排，然后呢，但咱说那炸牛排是那种就是。
就外头那个
牛肉
大饼加牛排的那牛排，
就
不是像外头那个什么 ribeye 似的。
对对对，是那种就是一片牛肉蘸上面包渣，然后下下油锅炸的。那阵儿我觉得其实父母就是说咱们那一代父母好像为了孩子这个尤其吃上还是挺花心思的，挺走心的。
因为那时候客观上来说很多吃的怎么说呢，如果是去外面吃的话，第一是没有这么多店儿，第二可能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就是只能自己动手。
而且咱们应该属于是第一代的这个
独生
子女，父母都这个对孩子特别的上心。
咱们这代，你说我儿子说啊，我想吃米大饼，
出去吃，
饼哥，
不行米丝是吧？
米丝
也不再不行，帕帕琼斯你可以，
也自己烤吧，
对，
也可以自己烤。我也可以给他烤，但是有的太麻烦，我是没有的那耐心玩儿给他鼓捣这些东西。当时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还给我蘸过糖葫芦呢。
嚯，那这可不好弄。
这绝对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事儿。
因为我记得我老爹以前给我做那个拔丝苹果就费完了
啊，对对对，这老爷子也做过，现在还偶尔还会做一次。
你可太有口福，我现在是想吃，真的是没人给我做。
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我妈饮食习惯是比较接近的，有时候我妈一说晚上那个有事儿或者是怎么着，让我爸做饭，我爸问我爸吃吗？我爸说咱爷俩吃肉肉片吧。
我说你们吃的还真不错，
然后天天就是各种肉。
难怪了，你说你那现在这个大狗汪叨叨吃成这样是拿肉，
然后天天就是各种肉食啊。然后当时那个在内蒙的时候还蘸过糖葫芦，这个
那
个
是
有
技术活儿吗？
对，这是技术活儿，选那个红果儿，然后洗完了，
哎，主要是那个
还得给它晾干，晾干了之后把那个核
去
了，
对，
拿那个刀给它先弄开之后把那核儿给弄出来，弄出来之后。穿上之后，然后挠糖，然后再粘。
哎，关键是那个糖稀啊。
挠糖这是一技术活。
哎，回头请教你老爷子，这东西怎么
挠糖？这技术含量挺高的。你如果说
你是用水挠啊，还是用油挠啊？
我觉得应该是水挠，但是也不好挠，因为这个糖呢，你又得能给它包住，而且还不能粘牙。而且最主要的，不让它翻沙了，你让它翻沙了，就变成那个什么？
什么叫翻沙？
翻沙就白了，它气儿进去就翻沙了，它就……
哦，你说气儿和那糖稀？
对对，那总翻它就翻沙了，就变成那个外头另一种东西，它不是那个糖葫芦，
就变成那个糖粘子那种糖。
对，就变成糖粘子了，它就没有那个玻璃的那种效果。但是在当时的内蒙古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就是气温，就是如果粘完之后不用担心它化，就可以很淡定的把那个剁在白菜上，然后当时它就很凉了。
你给我白菜是完了，
不至于，剁一下没事儿，你别只是一个剁就行。然后很短的时间，那个糖就可以凝住，然后就可以吃啊，挺好，
挺好，其实挺好吃。有时那个我下了地铁，那个地铁站门口就有卖这个。糖葫芦，我还真是忍不住会去买上一阵儿。
我也曾经尝试我自己复刻一下，但是真的没
那个那技术含量太高了，
没有老爷子那么高的那个手艺。
回头我得拜访一下老爷子，学。
还有那老爷子做的那个拔丝苹果、拔丝山芋，各种拔丝，也是得把那个。红薯或者是什么苹果似的，
先炸一下，
先得炸一下，
炸成一个胶皮是吧？
炸成一胶皮啊，然后挠糖， 熬糖，然后再弄。
其实这个难点就在于熬那个。
我觉得难点就在于那熬糖，那也特别难。
而且很多时候，像我爸他们以前也做过，就是掌握不好的时候，那个苹果还是那个山芋啊，就拧在锅里已经盛不出来
了。对，已经拿不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得考验你的这个熬糖的功底，
哎，
还考验你这个手上的功夫。你手要是慢了，你就直接粘锅上了。
对，要不粘铲子上。
对，粘铲子上。
反正粘在碟子里可能性不是很大。
铲子，来啃。
我还真啃过那铲子，都是疼。
当时我一做完那个拔丝之后，我最大的乐趣就是
舔那锅，
不是，就是最后都得刷那锅嘛。
嗯，
里面搁点水，把那个做开了，然后把那个里面的糖融下来，
那
个倒进碗里头，倒到碗里
喝糖水。
哎，我这是我
这治低血糖，
都是那个精华。
这个是挺难得的，要家里有老人会做这个，做的一手。
这个我觉得咱这代人可能很少有这么。
几乎应该是，我估计除了那个酒店里的厨子之外，很少
有
这
个技术。很少有人有这个技术，
嗯，
或者说咱都没有这个耐性。比如说，你很多人觉得哇，你这吃这玩意儿，外头不有吗？外头你饭馆里点去了
也是。哎，这玩意儿现在，就
是，你吃糖葫芦路边不有卖的吗？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你自己做这东西是其次，关键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乐趣。你就像那个比萨饼一样，你说真去必胜客点一张，你跟自己跟家烤一张，这个还是有本质的差别。
我也是不会烤，
没事，我可以教你。
太贵。
自己烤其实比外头吃还便宜。
便宜啊。其实你看，现在你要出去，说个题外，你要出去点个那个必胜客的外卖，
啊，
一个中号好像也就39-40吧，
下巴吧，
嗯，差不多。
他有烤烤，
他有时必胜客外卖会做活动，39免。
但你这是小的，你这是这么
大，不是，这个中号，
中
号，中
号，
啊，中号。但我总觉得他外卖送的那个和在他店里吃的还是不一样。
反正我大概算过，我如果是自己家烤的话。那一张饼大概是20块钱能做一张饼，
全加上是
啊，
你就连料在那上，
啊，对，全部加
黑子都算上，
对，连那个就是面啊，什么酵母啊，
那个奶
酪，那些奶酪啊，什么那些加一块20，就如果说我即使是我不计成本，就是怎么痛快怎么来，奶酪玩命往上撒，也就是过不去30块钱。就可以玩命，我就不计成本，怎么痛快怎么来，赔的来往上放，铺满，直接那个奶酪
插满，
铺满也过不去30。
哦，那还真是挺。
但是你外头你必胜客买，
动不
动绝对不会给你放这么多。
你那个的话得上百了，80-90得。
不太清楚，人家可能也不会给你这么做。
你像你加到那种程度，就属于不过了那个。
就属于不过，来吧，怎么痛快怎么来。
言归正传，说
言归正传，
说题外话，说哪儿了？哦，就说那个
拔丝
啊，对，拔丝这是技术活，反正从小我就，但是我老爹有一个能好，就是水爆肚。
哇，有这手艺
啊！他那个，当然他做的多的不是肚，是百叶，他百叶
跟肚有什么区别？
是没，其实也没嘛区别，
不都是歪吗？
啊，对。但就是他做百叶那个火候掌握的不错，
就是说不老，
不老也不腥。
哇，那这也不简单。
那
我都不敢带你出去吃水爆肚了。
反正我老爹做的，我是吃不出什么不好吃，反正我觉得还行，挺好的。也可能跟他拌的料有关，他那个麻酱加上辣油啊、麻椒油啊什么拌的，可能你也吃不出有腥味，你也吃
不。以后不敢带你出去吃水爆肚了，要不然就来周桌。
不过还真是，咱在外头吃，比如说。外头撸串吃那个水爆肚还好，做的好的真不多。
我吃的大多数全比较老，
都比较老，
全是一吃，哟，你这火候太大了。你
就包括对我，包括我去北京啊，不是特别正宗的店，但也是那种，人去比较多的那个地儿，也不行。但是说北京有那个，有一些专门吃那个水爆肚的地儿，它也分肚的不同的那个部位，不同的肚焯的时间都不一样，人那个讲究做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除了那儿之外，别的地儿我还真没吃过什么做的，就是
能做到共好也不兴，这种很少。
我觉得北京凡是那种什么小吃街啊那种地儿，我觉得石膏组什么的可能也不会太靠谱。
嗯，你得去那个老，就是老北京人去吃的地儿。
我觉得那种地儿可能人家也会说啊，那头来了一个泰达球迷，来给泰达球迷上一分。
上菜之前问句，您是泰达球迷啊？我是啊。
对啊，好，你等着我发小行，你等着，
你等着，我们这有泰达球迷套餐，
泰达球迷套餐。
有贵有难吃，又扯远了，扯到北京去了。就说水爆肚这块，我爸以前也经常给我弄，味儿做的不错。后来还不太好，那后来忙了，就什么都不给做。所以这现在想吃吧，我都不好意思张嘴。
哎，老爷子，我想吃水爆肚，驾照呢？
这地儿这个。这个事儿就可能大，
这事儿咱下去和大家
以后再说。
啊，这有这有一段故事。
嗯，这个是家里老爷子，我记以前老爷子喜欢给我那个给我做那个鱼，做胶质鱼。
哇，老爷子真是好手艺。
哎，对他做的胶质鱼确实不错，就是真是外焦里嫩，而且吃不出鱼腥味儿，甜酸正好。
这个很厉害
啊！他这算是他拿手菜吧，就是那个。他比如说家里要摆个宴席摆个家宴的时候，宴请一下什么同事啊朋友的，他一般他亲自动手做的菜有一道就是胶质
鱼。
我但是我小时候我不爱吃鱼，我嫌那玩意刺儿多，我总扎着，我不爱吃。后来我老爹真行，看出来我老爹其实挺疼儿子，
那可不，
所以现在跟我有矛盾哈，但是小时候挺疼我。
你猜知道
小时候他把那鱼啊，一开始不是胶质鱼嘛，是整条鱼嘛。后来他怕我吃刺儿嘛，他把整个鱼哎片成一片一片，然后呢有的那个鱼骨特别，就大鱼骨特别特别那粗壮嘛，他就拿着那个就是夹角，一个个把那刺儿都剔出来。
剔出来。
对，最后等于给我做的是胶质鱼片儿，胶质鱼片儿那里头是一根刺儿都没有。
老爷子真是不但是好手艺，还是。好耐心，
哎，真是那时候经常给我做这个，经常做这个，那个还有之前说的那个炸牛排，那也没少做。那阵儿我小时候不爱吃肉，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一回我家里炖那个猪肉，当时呢我还挺小的，然后我妈呢就给我加了一块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那是最好吃的，吃了一口，哎，我当时摸的嘴，哎，点个头表示同意。真认可，然后呢？但是父母就说你吃一两块儿，
吃了再拿吧，
下回再吃。我当时不乐意，自己跑厨房，就是那个炖完那个肉的铁锅就放在地上，没放灶台上。
你不往里撒个泡尿吗？
没有，那就是这，我觉得这事儿是你能干出来的。
我被修理了。
我当时我妈说的，我心拍肝，然后呢？但我妈也没看见，后来推测的
啊，
就是应该是我在里头加两块肉自己吃的，而且这两块我当时小，我不会啊，我不懂，我加可能都是肥的，结果那两块我吃完之后我就
整个人都不好了，
哎，那个
吃伤了，
对，那两块我可能太腻了，可能没炖好那肉，炖时间长可能也不至于那么腻，然后太腻了，导致我后来可能到了我上一直到高中。我才能接受这个稍微有点肥的肉，但是之前我吃任何带肥的肉我都会吐，这已经变成这个不自觉的身体反应，就一吃这肥的就会吐。这包括后来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幼儿园中午管饭嘛，
啊，
也会做这种带这个肥瘦相间的这种肉，我每次我都不吃，我都把那瘦的咬掉，肥的扔那碗里，但老师不干啊。你
挑食，
敢挑食，你当浪费啊！
这还了？
你必须给我吃、啊。当时我就忍着呕吐的，就那个肉都不嚼，直接就咽下去了。对，
当药。
对，所以后来呢，等我到了高中那阵儿，不抵触这个肉的时候，哎，我老爹行，给你来这炸，补补这牛排啊、炖肉啊什么的，就没啥弄。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太爱吃肉，我记得四年级时。那个从内蒙古回来，当时我父母还没回来，住我奶奶家， 我大爷家跟我奶奶家隔一道院墙，
蹭饭方便。
然后我是，然后当时我大爷就觉得我这个父母不在的时候疼恨我。
哎，好大爷，您是。
哎，晚上跟我说，哎，老三上这儿吃来吧，涮羊肉倍儿好。
好嘛，这么想你
啊？然后过去了，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聊片加一片馄饨。这
不吃
不吃啊！哎，这肉饼，哎，这麻酱，哎，我拿烧饼抹这吃行吗？给我大爷给气的。
不过烧饼抹麻酱蘸白糖，这是咱小时候一道美食。
我说我这这不有烧饼吗？这不有麻酱吗？我烧饼抹麻酱，羊肉都是浮云。
哎，对，小时候就说这有道这道美食就是。炸馒头片
哎，
抹上麻酱，蘸上那个绵白糖，还不能说像咱们现在那种砂糖
啊，
砂糖不行，那个口感太差，
得是绵白，
得是绵白糖，蘸完以后厚厚的铺上一层绵白糖，
我的天，
那口感，
那不健康，
是是是不健康，但是那时候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个，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把那个麻酱那瓶子剩点底儿
啊，
那样麻酱，然后抓一把绵白糖进去和。
哎呦我天，你比我觉得还挺好哎。
那时候挺爱吃，小时候爱吃甜的，你看现在不太爱吃。
我现在也差
啊，那小时候非常爱吃糖，因为我觉得这是遗传，因为我爷爷、我爸就都爱吃糖，我爷爷还有糖尿病，就是说家里有这个吃甜的这个习惯。
我觉得可能从小那生活习惯，
对，
耳濡目染，最后导致了。
但是现在你进了咱们公司之后，深刻的
知道
深不痛绝的体会到糖有多么罪恶。
对，咱们坚决不能给咱们的客户创造利润，一分钱不让他们赚，让他们穷死。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总给我做一道特别好吃的东西，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面包嘛。但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面包，是我妈说叫什么三明治，叫什么？她这做法。就是像什么 French sandwich 这种东西，他是把那个面包切片的那种面包，曼可顿的那种面包，把那个切成片之后，把那面包边旋下去，然后在这个面包上打一刀，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然后沾上鸡蛋液，在那个油里面煎熟。对，因为你那样吃的话，因为它这面包里面浸满了那鸡蛋，吃的那口感会非常非常的软。
就是属于那个什么鸡蛋多士，
对，应该是类似那种东西。我就特别爱吃那个，然后有时还会抹上那个果酱什么，然后再煎一下。
奇葩是人家吃多士，人家上扣一个冰淇淋球，但其实挺好吃的。
那个倒没吃过。后来我也给我儿子这么做。
那你们这个，那你们这理念还是挺西式的哈。
我记得当时可能是我不记得，当时可能是小时候领我去那个。康乐，然后人家可能有这么做，可能我妈爱看
这个挺西式的做，
这可能自己也能
就是吐司蘸那裹上蛋液之后煎一下，吃的时候呢放一个冰淇淋球或者放点果酱之类的，
这好像
或者黄油
冰淇淋球倒是没有，黄油没有，那当时哪有黄油啊？
对，其实人家都是拿黄油煎的那吐司，
没有黄油。我第一次见着黄油，
那都是成年之后的事儿，那是成年以后的事儿。
我第一次见黄油还是上中学，当时是我妈去北京，我大姨给我整了一块那个，然后这什么玩意儿？这硬不拉几的，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啊？
这怎么吃？夹面包好，自己拿刀干一边儿，夹面包就吃。哎呦，我这玩意儿挺腻的。
对吧？他们就这么吃，
当时就这么吃。
咱这说了半天，怎么都是家里做的？这不具备
家里做，不也是小时候的？
小时候对。哦，对，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小时候家里逢年过节就会做的一种东西，叫我爸我妈管叫铲子。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拿面做各种面食，最后下油锅炸。
啊？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面和的时候放一点糖，可能奶粉之类的，做成一种甜品的那种面。把它做成各种形状，把这个做成各种反正你能想象得到的形状，然后最后下锅炸，炸出来以后 啊，因为那面也是发面的，炸的过程会膨胀。炸，我记得小时候就是那个家中那面板子
啊，
最后炸的那个能放一面板子。
我的天，
炸好多。
过年是吃
啊？对。
我倒记得我妈跟我爸好像炸过馓子，
可能就是我可能就记得
炸的好像是馓子，好像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发面，可能就是一个面皮儿。中间是怎么一滑，然后拧一下
啊？对对对，可能我说的铲子就是你说的馓子，
然后
搁锅里
炸，然后加芝麻什么的，挺好吃的。
对对，挺好吃的。那个是到过年是才做，所以我小时候还挺盼着过年，
挺期待
啊。那个、挺好吃的那个，现在可能有个十几二十年不做了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一说童年，我吃的东西，可能我还有一样需要说。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形式，或者说食物，但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或者说是我童年时代特别宝贵的一个记忆。
四喜大丸子
啊，不是，其实说出来特别的简单，就是炸那个红薯片儿。
我还真没吃过，
就是把那个红薯切成薄片儿之后下油锅炸，就炸红薯片儿。其实你现在一说这个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
最爱吃的，
也不是最爱吃的，反而是我一段特别宝贵的记忆。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姥姥给我做过这个，因为我姥姥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没上学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说一直从我这个上学一直到我就是说三十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我姥姥这个长辈在我的这个记忆中所保留的那些片段是非常非常少的。
其实这个算其中一个，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去我姥姥家，我姥姥家是一个二层的一个小楼，当时我姥姥我姥爷是住在那二楼，然后呢在那个就是一上楼梯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厨房，我记得是我姥姥特别疼我，就给我炸那个红薯片儿，然后上面撒白糖，然后我老舅当时好像也挺小，我老舅就抢那盘子里的那红薯片吃，然后我姥姥就说你看看你还跟人家小孩抢怎么着，而这有一段记忆，这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段我关于我姥姥的记忆，但在后面可能就非常少了，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太小了，那时候还在内蒙。还没上学，所以说每次现在我一吃到这炸红薯片儿，我都会想起我姥，就是可能为数不多的这么几段关于这个
炸红薯片
的这个记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是咱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经常会吃的，就是一些怎么说呢，一些面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小时候在我奶奶家住的时候，我奶奶是住平房。我奶奶就属于比较老辈的天津人，过年的时候，就会蒸好多的蒸饼儿，普通话应该怎么说？豆包是吧？应该是吧？
豆包指的可能就是含那个豆馅儿的豆包。
哦，对对。
蒸饼儿应该是指
蒸饼儿，蒸饼儿指的是蒸饼儿，里头也可以是豆馅儿。
我理解蒸饼儿就特指那个红果馅儿的，
红果叫蒸饼。反正是一种有馅儿，
因为
馅儿馒头。
因为我理解的那个蒸饼儿，它蒸出来都是瘪塌塌的，它那红果就瘪塌，它不像豆馅儿，你穿完或那个蒸完之后，它是个
鼓起来，
鼓起来
像馒头一样。
对，蒸饼儿你多少你蒸那个红果馅儿蒸完都是瘪塌，
都是瘪的
啊。我估计它是这么来的，但这不可考啊，这个。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
当时我就记得过年的时候都会蒸好多这些
蒸饼
啊、馒头啊、这个蒸饼啊，还有什么这些那个豆包啊，蒸好多好多。
还会蒸一种特殊的，
就是所有这些东西，过年是蒸的，上面会打一个红点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有那个消费合作社嘛，然后就会那个去那个。当时天津人说话吃字儿嘛，叫合社，其实就是合作社嘛，就到合社买那个石色，
对对对，
是食用色素嘛，就放特别小的那么一点儿，到一个酒盅里边， 然后拿水冲开，就是那色儿红的，
被点上。
其实就是食物色素，拿几个筷子，它不是一个，拿几个筷子，然后捏在一块儿，蘸那个食材，往那馒头上大点一下，有馒头，有这个蒸饼，有这豆包。
它也是个标记，这是
什么馅儿？就是一个喜庆的一个标记
啊。这是这三个点儿的是什么馅儿啊？这一个点儿的是什么馅儿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过年日象征。但是具体什么馅儿的标记一样不一样，这个我记不清。
你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也是过年蒸的，就是跟你蒸饼是同时蒸的，就是
小刺猬、
小刺猬、小兔子、
小刺猬、小兔子。当时那个我还挺好奇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尤其是那小刺猬，那小刺猬蒸出来倍儿好看，那刺儿都
滋着的，
滋着倍儿好玩。当时我还做过，就是拿一个那个蒸饼。拿那小剪子，
小剪子
就做那个做活儿的那小剪子，就拿手捏的那个，搅那个刺儿，一个一个把那刺儿搅着，搅完之后，然后拿那个红豆，弄到那个小刺猬上，前头我有一尖儿了，弄到上的，然后蒸出来倍儿好玩儿。但是现在可能都没有人会蒸那个，咱这代人我觉得会蒸馒头的都不多。
基本要会蒸也自己也不蒸。
会扔了自己，
但是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去像什么那个狗不理啊什么的去买它那个传统面食，
那里边有，
那里有，那里包括咱们很多以前就没见过的，就是咱可能以前都没见过，就是那种做成鱼形状的那种蒸糕，
哦，
就是那个其实是年糕，
哦，那个好像我买过
啊，它都是现在，
但我忘了是在哪儿买的。
对，你现在你去买过年的时候，它会出它这个做面食的，它都会出像大桥道什么的。他都会出这个礼盒，面食礼盒，你先去买的会有传统面食，里边有很多那种小什么小刺猬、小兔子呀、啊，什么那个。那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做成刺猬呢？这好做？
可能比较可操作性比较强。
对，我觉得刺猬的东西好像
刺猬你都圆滚滚的比较好做。
但是我见我们家做刺猬就比较糙了，就一个圆的，稍微捏成。长形的，然后就嚼
的，
但是有人做的细致，真的那个刺猬嘴
啊，
前面那个鼻子那个尖儿，
对，我们家做的就倍儿细
啊，就都能做，
对啊，对啊，那都圆滚滚的好做吗？你不能说，哎，今年咱做条蛇，
这不太急，除非是蛇年，
你就是你这做这还做条龙呢，
啊，那你还真做不了，
这个你说那个怎么做？就圆滚滚的比较好做了。
嗯，对，
你要在那儿做只猪，其实这做完之后你是胳膊
捅俩鼻子，就自己就捅俩鼻子。
一般没人做，我觉得天津做的最多的
就是
一个是兔子，一个是
刺
猬。
对，
但是具体这里面你有什么典故，这个咱也不知道。
嗯，对，反正这个反正现在应该没有做的，
现在可能咱这代人没有说我过年我整一这个，好像我不知道，天津可能没有，但是像山西什么的有没有，这不知道。
哎，你像那个咱们过年吃那饺子，我记得小时候
还有个素馅儿
啊，不是，我想说是吃那饺子
啊，
是不是馅儿？是要有个传统，
里面搁一个
五分钱
，
一个钢板儿。现在好像没有人这么做。
现在五分钱钢板儿不好找了。
不是你放一块钱也行了，
一块钱你再卡着，你这卡1000块钱就能拿不出来，风险比较高。
但是小时候我记得还真是，尤其家里那隔辈的，咱们隔辈老人喜欢那么做。
其实吃一这个好像有什么财运还是怎么着，但是也有隔糖的，有的是里面隔块糖。
这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有的我觉得可能就怕卡，然后里头搁块糖。
对，你要真吃得快了，我说年夜饭那饺子还
刚
也热是吧？
这事儿就麻了。
不过以前我们家还真弄过。
我买的家我忘了整没整过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整着。我搁一靠廊在里头。
好嘛，以前家里反正就是这自己家也挺能吃的哈。
对，
自己家能吃。你像我们家过年是做那什么，做完一般是做两样东西。第一是除了那个炸那个那馓子或者铲子之外
啊，
还会做那个四喜大丸子
啊。对，
四喜大丸子就是拿一个中间是个鸡蛋
啊，
中间是个熟鸡蛋，
对，
外头团那个大肉丸子。那个每年都是我去，我小时候是我爸做，后来等我大一点就我来做。 每回做完那个丸子之后，我都就我那手都是拿油烫的，都是红点儿
啊。
因为那个整那个炸那过程中也挺
会崩啊，
会崩。然后还会做一种什么呢？就是做那个鸡蛋卷儿。
鸡蛋卷儿，
鸡蛋卷，
摊鸡蛋里头卷东西。
对，就是先拿那个大的十几二十个鸡蛋，
我的天，
就非常糟蹋鸡蛋啊。然后㧟一勺放在锅里，就摊一个鸡蛋的煎饼
啊。
那个煎饼快等晾凉之后，把肉馅抹上去，卷、
啊、
卷成一个卷子，
然后再蒸。
蒸完之后呢，一般那个都是过年嘛，它外头比较冷，蒸完之后把它放到外头去凉一下。
嗯、
吃的时候呢，你愿意吃凉的也行，上锅再回蒸一下，然后把它切成各种形状嘛。反正过年的时候吃这种东西还是挺好吃的，每年都做，这个传统一直都延续到今天。
我们家可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次过年是我爸做的虾，
那个
就每次吃年夜饭，每年全有一道我们家老爷子做的虾，大虾，
膨大虾是吧？
膨大虾，每年都有保留的节目，很麻烦，就开背，然后又过油调那个汁儿，然后
哎，就是真是我老爹也有这么一手，就是每年也是做。过年那个菜里头，咱年夜饭不都得吃一个，除了饺子之外，得吃一个这个桌菜嘛？哎，就做那么一个。我觉得我们家这每年都数得出来这几个菜啊，烹大虾，全包，
对，
然后拿那火腿切一盘冷菜，
啊，
然后再来一盘这个做的那个丸子和那个、那刚才说那个对四喜丸子鸡蛋卷儿，这种俩菜。可能一般凑个六个到八个菜，
基本上都这样
啊。
我们家可能还有一盘豆制品，我们家老爷子爱吃豆制品，各种什么豆丝儿、豆片儿啊，什么这那的一盘。
基本每年都是这种。
其实我觉得，真是咱父母这代稍微再大点儿，就该咱上手了。我觉得过几年，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心力去六八个的这么炒。我觉得也应该咱们去。接过这个炒，
反正我这个手艺啊，现在就只能是做的家常菜，炒个素菜啊什么的，我太复杂了，还真做不了。
家常菜我觉得也可以练，要不然我觉得你如果说过年什么的，只是自己做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要去外头吃，很多时候这年味儿就没了。
对，这个反正是现在吧，我觉得。至少咱们这代人手笨了，
对，
他不像咱父母那一代似的。
我真是觉得有时候一想想，咱们这老爷子其实都是全才，似乎什么都会。
对，什么都会。
你是说修自行车，你还是说炒这些菜，还是说简单的这些木工活，你是锯个东西，你还是打个眼儿装个什么东西，都能鼓捣鼓捣。咱这代人可能就是。这个技能比较单一，但是其他的这些就搞不定
了。哎，是从吃饭说到这个的全才的问题啊。
哎，
咱是全不才。
其实咱可以加一个节目预告，我们可能会在这父亲节前后推出一期关于我们老爷子的故事。
那可是有的说，
那可是有的说。
以前老爷子干过的各种奇葩事儿，不靠谱的事。
我去，你这么说的节目能播吗？这
反正老爷子现在不也不会听这节目。
那可不好说，等咱节目火了，那天翻船哦。哎，今儿一定回家吃饭啊！我等着你，
我
小书房都准备好了。
我觉得你要是不跟老爷子说，老爷子是不会知道有这么个节目。你要是这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们家老爷子好像每期都听。
我。那你可得小心点儿，
我得小心啊。我觉得还有一样吃的咱得说一下，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天津有一道特色的饺子，就是素饺。
天津老味儿的酱豆腐什么，
有酱豆腐，有香干儿，豆芽菜，
对，
有面筋，还有麻酱什么的，
对。
就是还有红粉皮儿，红粉皮儿肯定
就是卷圈馅儿的，
卷圈馅儿，对，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十二点前后就放那个炮的时候，我们天津会有一道这个素饺子，这个传统可能是我们独有的， 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好像据说是因为过去，因为过去这个家庭可能比较大，有好多这些子女啊，或者说这个儿媳妇儿啊，或者说女婿什么的啊，来家里边过年，那么好多这些姑太太们怎么着会打麻将啊，就是说容易就是急眼啊，或者是怎么着呢？我也不知道。
吃点素馅，素点素点。
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因为做这个素饺特别麻烦，那准备材料特别多，这那个又得洗，又得炸，又得切，还得包，还得煮，哎，所以我用这个把你这种固态的全都沾上啊。另外呢，也是像这 Sam 说的，就是素饺素饺，素素净净的过这一年，我觉得这也是，也是咱天津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民俗。
这个应该算是，其实挺重要的。这个三十夜里吃这个素饺子，也是预示一年啊，这素素净净的、平平安的、顺顺利利的哈。
而且素饺子，你按传统来说是不应该蘸醋，蘸的还是那麻酱跟醋调的那个汁儿。只要我们家吃，你们家吃，
我就直接蘸醋，
你这
自己多搁点酱油。你说实在，那素馅儿的我还真不是特别爱吃。你要说你要炸卷圈我爱吃，你要是素馅儿吃饺子，我
那可把那素饺子炸一下。
你要不蘸醋，我还真吃不下去。
我们家是每年都会包那个。
这个反正就是，反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吃的就是肉馅儿。其实肉馅儿比素馅儿简单。
对，素馅儿其实就是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
准备这准备那的，反正挺费时间的。哎，反正再怎么着也是老杨跟老爷子忙，我是帮不上忙，我也不会
包。你就是那吃的那。
我这包饺子不成，我做馅儿不成，我做别的还凑合，做馅儿不成，这包饺子包不进馅儿去，包完之后，包的时候看着挺鼓的。一煮完
就塌
了，一煮完了，哎呦，你这
煮饼儿，你
你这奸商啊，你这
煮饼儿吗？
包那什么也行，包锅贴儿，包锅贴儿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两头烙的那种锅贴儿。包完之后，
那个难度小，
对，难度比较小。我包那锅贴儿两头有馅儿，中间没馅儿。然后说你这要外头卖去，你得被人打死。
也就是奸商。
奸商，
奸商行为。
所以我觉得，要我做，你甭说素饺子，肉饺子也搞不定。
对，
反正咱这代人包子什么的也没戏。唯一可能我能搞定的就是手擀面。
那就不错，
手擀面
那就不错。要真会手擀面擀得好，那就不错。
但是也是凑合，和咱这父母这代比，肯定是。
其实你要说包饺子包包子这我都行，和馅儿我不行，我和馅儿太难吃。但你要说让我包，我一个人能干。
和馅儿没吃过，
然后
你要没敢让我和过。
有一年那个我们两口子过年就忙活一下午，就包了两个人一顿的饺子。
我的天。
反正就和馅儿时间特别长，那个结果和的呢还不好吃。但从那之后我就放弃了，就但是包还行。然后你像那什么手擀面啊，烙个大饼啊，这我也都可以。
烙大饼行是吧？那你这挺强的。
我这就是那个小时候，我其实我挺喜欢鼓捣吃的。
没看出来。
你看现在就是没时间弄，有时间那阵儿我还
玩玩游戏。
现在就比如说以前家里还弄过什么那个什么水煮肥牛啊，弄点什么那个炖排骨、炖鸭胸啊，这个也都弄过，就是有那是得有时间才行，没时间什么也弄不了。这说实在就是以前父母可能工作上也不是特别忙，时间也比较多，也在好弄两手的，
对，
哎，能有时间给弄。我记得像我爸有不少拿手菜，什么像之前的什么鱼片儿啊，那个什么京酱肉丝啊、水爆肚啊，这都做的不错。 那都是他的拿手菜嘛，所以保留菜系。现在只保留的都已经我吃不到了，
人家咱先得把这个传承下来，以后咱这个，咱这个如果是 IT 这行做不下去，咱可以开饭馆。
还真行，我觉得
对，
还真行。等以后咱要真开饭馆，希望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能捧捧场。
对，那个。国安球迷有特殊优惠，
国安球迷有套餐，
对，国安球迷有套餐啊，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您等着。
你算是把国安球迷都得罪了。
要不今天咱就先录到这儿，然后呢，可能会在父亲节的前后，好像是6月19号，在前后呢，我们再做一期关于父亲节的节目。更多的聊一下关于我们老爷子话题，
老爷子干过的靠谱的、不靠谱的、奇葩事儿，
都是靠谱的，
反正都很奇葩。
对，那今天呢，这片尾了，我们放一曲80后的歌啊，这出自《天津风味》啊，大家再见，
再见，
走着。
学校门口我买了酸梅粉，操场上他们玩着三个字儿，那5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儿，我在没尝过那一个味儿。班里老师又给我调了味儿，黑板擦擦写写的粉笔字儿，他离我太远，我上课老走神儿，数学考了59分。放学后和他一起回家，夏天的雨，冬天飘着雪花，出来想起他的笑脸，笑死秋天。回不去忘不掉的年华，还有那漂亮乌黑的长发，如今我们散落天涯，而你在1 2 3 3 1 3，起红灯过江南，三面红旗解放台湾。1 2 3 3 1 3，江南，三面红。